我记得上个月我跟大家一同思想了十诫啊，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颁给他们十诫。那你记不记得第一诫是什么？第一诫讲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这是第一诫哈。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一起同来思想第二诫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哈，在出埃及记第20章4到6节。出埃及记20章4到6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哈，预备来。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我们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主啊，你更是将你自己的话语，你的启示放在我的面前。主啊，你深知道我们被罪所捆绑啊，被罪所污染。主啊，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够做什么，我们需要明白主你给我们的律法，我们也需要主你给我们行律法的力量。主，我们再次将今天啊，我们这段经文来仰望主，求主圣灵光照，让我们能够明白主啊你话语的奥秘，你的心意，也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行出你所要我们行的，让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能够讨你自己的喜悦。谢谢主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上次呢，我跟大家提到哈，十诫哈，就好像一个国家的宪法啊，是一个根本大法。那其他的法律呢，都不能跟你这个宪法来抵触。那十诫就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功能在里面啊。当神带领以色列人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了西乃山。神叫摩西上山，神就给了他10条诫命，他要以色列百姓一同来遵守啊神所给他们的诫命。在这个之前呢，以色列人他们还是没有一个很好像一个很成型的一个国家啊。我们都知道，当雅各他们一家到了埃及，那时候是为了逃避饥荒，对不对哈？然后到了埃及，然后在那边400多年之后就生养众多，成了一个很大的家族。但是他们受到法老的逼迫，做苦工，因此呢，他们向神他们就向神祈求哈，求神来拯救他们。所以神就差了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那神也借摩西行了很多的神迹哈，有10个很大的神迹啊。最后法老才让他们出来啊，以至于他们到了旷野之后，在这个地方呢，这些他们就好像成了一个国家一样，原来是一个很大的家族，开始有他们建立他们自己的一个国家。然后呢，他们需要有律法，需要律法啊，所以神就借摩西啊，把这个10个诫命给他们。除此之外呢，神也把很多细节啊也告诉他们啊。有人算了一下这个旧约的律法哈，大大小小加起来哈，总共有613条啊，613条。但是呢，这个十诫呢仍然是一个总纲啊，它勾勒出我们跟神还有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上次也提过，我们如果看前面第4条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啊，不可妄称神的名，要守安息日。这4个呢，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后面6条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贪心。后面的6条讲到我们跟人的关系。所以呢，我们要先建立好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才能够建立好我们跟人的关系。你看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常常有很多人哲学或是社会学伦理学的研究啊，这些人伦的探讨都是局限在人的范围里面，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但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是以神的圣洁为基础，先建立起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呢我们就能够建立起我们跟人的关系。同样的，如果我们跟人的关系没有建立好的时候呢，我们跟神的关系呢不算完全。 所以十条诫命呢是很重要的。可是呢，你可能会问啊，我们现在是在新约时代，我们还需要去研究十诫吗？还要需要去遵守十诫吗？啊，我们最近也在查那个加拉太书，对不对？讲到我们因信称义啊，那我们是还要再去强调十诫吗？啊，这个我们真的凭着我们单纯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可以称义，就可以得拯救，我们还需要这样子吗？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哈、啊？那我相信可能会有人有这样的问题啊，没有错哈、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怎么讲呢？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律法，我刚刚提到有613条啊，那其中有很多呢，我们其实现在已经不需要遵守了，比如说在圣殿里面的这种祭祀的礼仪。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这样的礼仪了，主耶稣已经成为我们那个羔羊了，我们不需要了，对不对？啊，或是一些他们守的一些节期啊，啊，逾越节啊，祝棚节啊这一类的，啊，或是他们一些洁净的礼仪啊，什么样洁净，什么不洁净呢？这些细节呢，我们现在可以不需要遵守。你看到了新约哈，到了新约碰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外邦人他们信主之后呢，他们还要不要去守这些礼仪？他们碰到这个问题，所以使徒们他们在讨论啊，讨论完之后呢，诶，他们有一个结论啊，在使徒行传15:19-20，这边怎么讲呢？这边使徒雅各啊，他就起来说了，他说，所以据我的意见呢，不可为难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然后在15:28-29，他也讲到，他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是有提到啊，不可拜偶像，有没有？不可奸淫啊，他也提到呢，不能吃血，还有勒死的牲畜，其他的就没有什么提了，就没提了，对不对？是不是表示其他的就不需要遵守呢？其实不是啊，他这个地方并不是给一个完整的 list， 什么是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但是他给了一些原则。你看我们在新约里面啊，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教导都离不开我们跟神还有我们跟人的关系。都离不开这些个十诫的原则，只是在细节上呢，很多有关礼仪的方面呢，就不需要再遵守了。割礼就是其中一个。所以使徒们在这个讨论之后，基本上是告诉他们，这些外邦人他们不需要守割礼的，因为很多犹太人他们觉得你信主之后，你还要守割礼才是真正得救。这边使徒们就已经这样确定，明确的表示不需要守割礼啊，所以。十诫呢，在我们现代呢，还是非常适用的。它有永恒性，啊，它超越一切的文化和时代啊。那我们来看哈，十诫的到底它的功用在哪里？十诫让我们看见神圣洁的本质。神是祭邪的神，神不要我们去拜偶像，神要我们对他的专一。还有在跟人方面有很多需要注意，你可以看见神那个圣洁的本质，看见神的心意，看见神要人做什么，还有人的本分是什么。十诫让我们看到这些，十诫呢，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呢，我们靠自己，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满足神的要求。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更是把神的诫命呢，更是进一步的阐述，杀人的、恨人的就什么，等于杀人；你看见妇女动一念呢，就等于犯奸淫了。所以这个十诫的精神不是只是在一个外在的行为而已，而是进入到你的意念、你的心思、你的想法里面。你发觉没有人可以满足神的要求，十诫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不足。以至于我们需要神的救恩， 我们需要谦卑下来，回到神的面前，来接受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我们需要基督的救恩。所以对信主的人来说，实际让我们更多的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他代替我们承受了这律法下的咒诅，激发我们更加感恩，让我们更多依靠圣灵来学习遵守神的诫命，也以此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感谢。那对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来说呢，实际是唤起他们的良心，让他们知道要逃避将来的愤怒，驱使他们来归向基督。你看，一个在偶像崇拜的这个社会里面，他觉得他的拜的神是真神的。可是今天如果他读到十诫的时候，他应该有这样的反省：哎呀，原来我拜的是假的，原来我拜的是偶像，这是很惹神愤怒的，我居然不知道。所以对一个不信的人来说，十诫真是能够帮助他们知道要逃避将来的愤怒，要知道这位真神他的心意是什么，他要回到真神的里面。所以十诫呢，其实是神给我们人的祝福啊，让我们可以在神的界限里面，靠着神的恩典过一个自由的生活。偶像的崇拜有很多的约束，有很多的忌讳，你会发现在那样的生活里面，人是被束缚的，被捆绑的，没有自由的。但是在神的里面，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现在回到第二节，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四节，这边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在天上有些什么东西有可能变成偶像呢？或是变成一个像让人来敬拜的呢？你所想到的大概有哪些啊？天上有什么东西？有星辰啊，有人讲星座，对不对啊？还有什么？太阳啊，我们看到不管是中国古代或是世界各地的这些历史神话传说当中，常常有很多拜太阳的太阳神，有没有？天上还有什么？月亮，对不对？也有月亮啊，这个月下老人啊或什么之类的啊，还有什么？飞鸟在天上飞，对不对？飞鸟也可能成为一个偶像。不知道有些这个落后的民族里面，他们有可能把飞鸟当作他们的敬拜的对象的啊。天上的东西啊，那地上有什么呢？野兽，对不对啊？中国人有没有把哪些野兽当作我们敬拜的一个表象呢？一个图腾呢？龙啊，还有什么狮子啊？狮子在庙前面两个都是一座，哇，很威严。现在有的餐馆前面也摆个两个狮子，我想有他的想法要辟邪或是什么那还有麒麟，我们没看过也是一个中国人所认为一个吉祥的象征所以你发觉在一些古老的文明里面甚至落后的文化里面都有类似这样把这个野兽天上的东西来当作他们敬拜的对象。地底下有什么呢？或者水中有什么东西呢？角龙，角龙在水里面，对不对鱼啊或什么之类的神不要我们把这些神所造的东西拿来当作神来敬拜，这个对神是一个很大的侮辱。偶像不要把这些受造之物来去敬拜他，神要我们与他同工，来管理神所造的物，而不是来拜这些所造的物。在诗篇115篇跟135篇都对偶像有很深刻的描述在115篇第4到第8节这样说：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 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我从台湾来，台湾有很多的偶像，很多的偶像。那我不晓得最近怎么样，我记得几年前看报纸的时候，常常有提到所谓的六合彩啊，好像我们现在的乐透一样，就很多人去签六合彩啊，然后就可以啊，如果中奖的话，一下就可以致富了啊，所以大家这个很风靡啊。然后就有人就去求神明啊，给我一点这个启示哈，让我知道这个下次的这个奖是怎么样哈，给他号码或之类的哈，所谓的名牌哈。然后呢，就有很多人就去啊拜他们的偶像。可是呢，你这个奖就这么一个吧，对不对？总是有人没得到吧？很多人呢，他就是没有得到啊，去拿了名牌，这边到处去求神问卜啊。结果没有得到，非常生气，把他偶像给丢了。所以呢，就有人发现在这个田野里面呢，有很多这个断手断脚的偶像在那边。这个偶像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他怎么给你名牌啊？所以照他的和他一样啊，凡靠他的也要如此啊。那讲到这个偶像，那这个偶像呢，也包括我们除了讲到说这个异教的神像之外呢，也包括我们不可以为我们这位真神来造像，造一个像来拜他。神不许用任何的偶像来代表他。所以呢，以色列民族的敬拜以及我们现在的敬拜跟其他这些偶像敬拜有很大的不同。你看我们教会里面没有放像的，我们不用，这个是神的吩咐。以赛亚书40:18说，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使徒行传17:29，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可是现在天主教他们还用图像呢，用图像的，比如说像玛利亚的像啊，彼得啦、保罗啊，这些使徒的像啊，他们有他们的讲法哈。他们说哈，用这些像呢，可以提高人们的思想哈，帮助你集中注意力啊，然后呢，激发人对神更大的热忱。可是呢，这很明显的跟第二诫有抵触。所以天主教的圣经里面呢，他们其实是把第一诫跟第二诫合在一起的，不可。除了我以外，不可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他们把这两个合在一起，是算是一戒，然后把十戒又分成两个啊，第十戒分成两个，这个都是细节了。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神吩咐不可做的，我们要一定要明白。我们不能把神放在一个固定的形象里面，因为这些形象都是人的作品。神绝对不是人，神是创造物，他不是受造者，神也不是人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他是万物的创造者。第五节这边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的神是忌邪的神。对于偶像，我们不可跪拜，不可侍奉，我们根本就不应该跟偶像有任何的关联，我们要跟他划清界限。这里呢，也讲到一个神很重要的一个属性，讲到他是忌邪的，英文的翻译是 jealous 啊。那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讲到说我们对某些人或是一些东西呢，或是对事情的一个强烈的爱好所产生的行动，可以是负面的，也可以是正面的啊。负面的就好像嫉妒啊，圣经讲到约瑟的哥哥们啊，因为他的父亲呢宠爱约瑟，对不对？所以嫉妒他啊，也是用这个字啊，嫉妒，这是负面的用法。正面的用法呢，就讲到说我们热心维护某种权益，比如说先知以利亚，他为神大发热心，勇敢的抗拒假先知，他很强烈的激情，强烈的似火，我们说他是一个烈火先知哈。那在圣经里面也是用到这个字忌邪。在这里讲到忌邪呢，是讲到神对他的子民一个热切的爱， 他无法容忍他们对神的不忠。那神的忌邪呢，大部分表现在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的事情上面。他们被约惹动耶和华忌邪的怒火。以色列的神，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神是他们的神，任何其他的神呢都是假神。所以神的圣洁呢，使他不能容忍这些百姓把他应得的尊荣归给假神，归给偶像。我们可以进一步思想哈，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阳光、空气、雨水，还有地下的各种资源，都是从神而来。我们用神所造的啊，来工作、来生活。可是呢，人不把这些从田里面得的出产，牛羊，来奉献给神，反而拿来奉献给这些假神，给这些偶像，这个对神是一个很大的不敬，更是一种亵渎啊，是个大罪，是惹神愤怒的。拜偶像呢，也好像是一种属灵的淫乱啊，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形容，这是神所厌恶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朋友，他的先生或者他的妻子有外遇，他心里是非常的痛苦的，是受到很大伤害的。你可以想想，我们的神其实也常常在这样的光景里面。第五节下面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通常一个家庭大概最多可以有三到四代，对不对啊？如果这个家的主人，这个最年长的，他如果敬拜偶像的话呢，那他这个家庭家族呢，很可能都在偶像的崇拜里面。当神的愤怒临到的时候呢，整个家族都会得到惩罚。三世代呢，代表一个审判的严厉，代表神很看重这样的一个罪，使人生发敬畏。但是相反的，千代呢，代表神恩的浩大，千代比三世代大得多，表示神的恩典远大过他的审判。诗篇35篇第5节这样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树虽有枯气，早晨遍地欢呼啊。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神是蛮有慈爱恩典的，他有他的公义是没错，但是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恩典却是一生之久。以三世代来衬托千代，强调神的慈爱和赦免，神给人的恩典远超过人所配得的。好，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第一个我看到的，我们要弃绝偶像，弃绝对假神的崇拜，不要去讲究什么生辰八字啊、算命啊、星座啊、风水啊、黄道吉日啊，甚至连这个买个房子这个街牌的号码，买个车子的号码，电话的号码里面有几个八呢，这些与假神与偶像有关联的东西我们都要弃绝，不要让这些成为我们的辖制，成为他的奴隶。相反的，如果神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就没有这些顾虑。箴言第十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何等的宝贵。神是我们真正自由的保证，因此呢，我们要专心爱主，信靠主，以神为荣，以神为乐。第二个呢，偶像呢不一定是有形的，可能是无形的。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很看重，而且到了近乎崇拜的地位，到了是一个神该有的地位？比如说，有没有可能是我们的工作呢？有没有什么是我们的财富呢？ 我们的声望呢，我们的享受呢，我们的产业呢，我们的荣誉呢，甚至我们的自我呢，它是不是很大呢？大到一个地步，让我进入到一个崇拜神的地步呢？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说，哎，别人是不是比我们富有？我们人常常会比较，对不对？啊，他们是不是比我成功啊 ？Quote 成功啊，他们是不是过得比我舒适啊？孩子的成绩是不是比我们孩子好啊？那长得是不是比我好看啊？等等啊，我们成了这些偶像的奴隶了。凡是占据神在我们心中地位的，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必须要留意，不要让这些夺去了从神那里的自由。相反的，如果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就不会被其他的话所蒙蔽，也不会积极的想要去取得别人的认同。神的诫命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第三个，我想到我们既然已经脱离偶像的捆绑，我们就要怎么样呢？我们就要投入救人脱离偶像的努力。感谢神，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真的是感谢主，我们不再受这些捆绑。但是我们的周围还有很多人在偶像的崇拜里面，好像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他看到满城的偶像，他就心里焦急。我有一个类似的经历，我记得大概是五六年前，我跟拉杰带我们家老二老三呢、到中国大陆八日游，北京上海八日游。那时候他们两个在上高中哈，老大在大学哈，因为他们放假不一样哈，高中放春假，大学没有啊，所以我们就带两个小的一起去了。而且因为是四月份啊，还不是旅游的旺季啊，机票这些东西比较便宜一点。其实我们跟旅行团一起去啊，他机票吃住都包括在里面啊，一个人哈八天哈还不到1000块美金呢、很便宜吧啊，所以我们说，哎，好吧，我们去一下吧。这是收放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中国大陆啊。那好吧，到北京上海哈啊八日，那结果呢，我们第一站先到北京哈啊，去了天安门呐、哈，这个圆明园呐、长城呐、明石山林呐、哈，这些都蛮好玩的啊，第一次去也很新鲜呐 啊。后来几天呢，我们就到了上海、苏州、杭州哈、这些江南的旅游重点。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我们到上海的第一站呢，导游就把我们带到城隍庙去啊，城隍庙，那这个庙很大嘛哈、我想很多人去过。啊，那里面就分了很多的院了、以至于就有很，当然有很多各式各样、各样不同大小的佛在里面。哎呀，我们并不是很喜欢这种气氛啊，所以匆匆看了一下呢，我们就出来了。这是我们去的第一站，在上海。后来我们有去了外滩、南京路这些很热闹的地方。那后来我们到了苏州，导游带我们去哪里？对啊，寒山寺哈、那寒山寺呢？我们小时候都读过唐朝诗人张继所写的这个《枫桥夜泊》啊，你们会不会背啊？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啊。这个从小就在背这个啊，所以呢，终于有一天可以看到寒山寺了，哇，这个实在值得一来哈、那当然呢，这个是个寺庙嘛，里面自然有很多的佛，对不对？啊。虽然可以发尸骨的幽情啊，但是哎呀，跟我的信仰真的是不对路啊，这个总是觉得好像少了什么。 anyway， 然后后来我们到了杭州啊，有人说你到了杭州呢，你要看什么西湖啊，还有一个什么灵隐寺啊，灵隐寺跟飞来峰他们在一起，对不对？你就进去的时候呢，哇，这个左右两边大大小小不同的佛，哇，真是五花八门。据统计，大概有340多尊尊的佛像在里面，走几步就碰到。然后后来呢，我们又到了西湖啊，还有太湖，我不记得是哪一个湖呢。那导游就跟我们介绍啊，你们看那个湖当中有一个小岛啊，都给我们讲故事哈、以前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们住在这边哈、结果后来他们盖了一个楼哈、这个楼很高哈、后来就楼盖完之后就家道中落哈。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啊，因为你看啊，看这个楼，你看好像什么，好像一把剑啊，就插在这个岛上啊，这个风水不好啊， 啊，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所以呢家道中落。哎呀，我相信我们听的人只是当听听而已啊，可能没有很多人当真啊。但是呢你可以想象啊，这个进入到风水这些东西哈、啊、已经是中国人的一个文化，一个生活方式。很多人他要盖房子，要买房子，要整建啊，他要看风水的。后来我们又回到北京，他带我们去看了一个城楼哈、啊、然后在楼上呢就有人在那边介绍他们所雕刻的什么一些怪兽哈、啊，然后详细解释每个怪兽的特性啊，你买了这个兽呢会有什么好处啊，会可以得到什么福啊。哎呦，我听完第一个兽我就赶快我们到外面去。你知道这只是一个这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啊。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讲到中国的地理啊，中国有所谓的佛教的四大名山啊，你们记不记得是哪四大名山啊？这是在书本上读的啊。江西有五台山、啊、浙江有普陀山，安徽有九华山，四川有峨眉山、啊、这些很秀丽的山水名胜、啊、可是呢你会发现、啊、很多有名的山岭上、啊、上面几乎都少不了什么庙宇、啊、这些很秀丽的山岭呢就成了这些出家人他们修行的地方，也给人一个错觉啊，这个是山好像是佛教的山，这个山呢是献给他们所拜的佛。你会不难过吗？神所造的这么美好的都被人拿来献给他们所拜的假神。那不光是大陆，台湾更是如此。有人统计台湾的这个庙宇的密度是全世界最高的，全世界最高的。三步一个小庙，五步一个大庙啊。这个从台湾出来的，我相信可以大概这样的体会啊，尤其在乡下哈、啊，那个庙呢，可能都成为一个生活的一个重心，成为一个很大的市场啊，甚至有时候是夜市，到了晚上呢，车水马龙啊，非常的热闹。我记得去年我到台湾看我父母亲，那我顺便到乡府去了一趟。那么在乡下嘉义一个小乡下，那刚好他们有那个一个壮年体验营在那边啊，所以我就去跟他们一起一天啊参加他们的培训。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呢，他们就出来到外面吃饭了。那个吃饭的地方呢，刚好就是在一个庙的前面摆了摊子，很多不同的摊子哈、啊、反正菜市场也就是在那附近啊。所以庙宇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文化，甚至是很多人生活中的大部分。那这些在这个偶像崇拜的人，他们的心里怎么想的呢？我记得以前我看过一个见证，一个传道人，他到乡下去开一个布道所，他就尝试去接触这些很淳朴的这些村民啊。那这些乡下人他们每年呢都有一个很大的拜啊，妈祖的生日还是什么，那他们就要准备很多的酒席啊，每一家都要摆桌啊酒席啊，反正从外面来这些进贡的拜佛的人呢，他们就可以免费的吃几天几夜，这是很大的花费、啊、这个传道人就去问啊，问这个当中一个乡村的富人，他说你们真的可以付得起这么重的费用，这样一年这样子让别人免费吃吗？他说其实啊，我们是没办法的，大家都在这样做，我们不能不做，我们都要省吃俭用好长一段时间才能够这样去做的。他的结论是什么？他说这就是命，就命啊。很多人在这个偶像的捆绑里面，他没办法。我不知道身为中国人你的感受是怎么样，这是我们的背景，这是我们的骨肉至亲，他们一个生活方式。当保罗他在第二次旅行布道到雅典的时候，他看到满城的偶像，他心里就着急，在使徒行传17章里面他就跟他们辩论神的事情， 他跟他们说，众位雅典人啊，你们凡事敬畏鬼神啊，我游行的时候看到你们所拜的有一个庙，上面写了什么卫士之神。那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呢，他是天地的主呢，他不会住人手所造的殿，他没有缺少什么，他反而把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知道其实神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呢，就不应该把神当作像人用手所造的所雕刻的这些金银石头。世人蒙昧的无知，神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是一篇很好的信息，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多读。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把对偶像的崇拜带到对真神的崇拜里面。这位真神他创造了我们，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啊，我们也不要为他雕刻偶像来敬拜。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只要我们相信，我们就可以得救，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就回到那天的旅游到城隍庙，很快就出来了嘛，所以呢我们就在车上等啊，巴士上面等等他们其他人。那我就看到车子外面呢有很多的小贩啊，他们卖零零碎碎的东西的哈，都站外面让他们看你，希望你能够买，对不对？当中还有一两个是讨饭的。哎呀，我心里就忽然间有个感动了，我就下去了，结果他们就围过来哈，我就说好不好，你不要急哈，我等一下会给你买东西哈，不过呢我想跟你们讲个故事。我就跟他讲耶稣的故事。哎，结果当中有两位，他说哎，我也听过耶稣的故事。有一个说他还是信主的。哎呀，我说感谢主啊，姐妹啊，你信主的啊。当中呢有一个讨饭的呢，他是残废的，他两个腿呢被锯掉了。我就问他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什么什么，我也不太记得他的原因。但是呢他就坐在一个板子上面，那板子上面呢有四个轮子啊，他就这样子用手这样滑滑滑，就每天就是用这样子的，他来回城隍庙跟他的家啊，很可怜的。我说我要为你祷告，我说你要相信耶稣啊，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啊。后来我就给他每人一块钱美金啊，我不知道能够有多大帮助啊，但是我想我们也多少尽一点力啊。中国大陆你不能随便传福音的，可是这个场合我相信他们会很乐意听你啊，是不是？我还有一次，我也是在马路上走的时候，哇，也是很多人，就是不是很多人，就是我看到有一个妇人，大概中年妇人带了一个老年的这个先生呢，瞎眼的，哇，到处去找去跟别人要钱。那时候因为全团人都在一起啊，我真的有点感动，我真想说过去，哎，你们慢慢，不要急，慢慢来，啊，如果有机会的话，给我两分钟哈，我跟你们讲耶稣的故事。可是因为人很多，我就没有做了。我不敢说我有什么样的尽力哈，但是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尽一点力量的话，我们可以有所改变的。我是1996年开始参加美中短宣啊，那到现在呢，我大概有参加将近10次。其实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心愿是，如果可能的话，如果神给我机会的话，我希望每年都能够去啊。那不一定到美中啊，看神怎么带，也许不同的地方。你会发觉要做的很多，你能做的实在很有限。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每一个人都尽一点力的话，我们相信是有它的影响的，尤其在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人。我们已经脱离了偶像的崇拜，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能够很宝贵神所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也很享受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盼望神的慈爱也更多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多有机会把这个福音带给我们的骨肉之亲， 让他们能够脱离偶像的崇拜，回到神的家里，与我们一同在主里面享受主所给我们真正的自由、平安、喜乐跟满足。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啊，再一次将你自己的话语告诉我们。主啊，很多时候我们真是在罪恶过犯当中啊，对偶像的崇拜而不自知。主啊，感谢你再一次来提醒我们，这是你所不喜悦的。你是一位祭血的神，主啊，帮助我们看重你对我们的教导，也帮助我们，给我们有力量行出你要我们所行的。我们谢谢你，你真是爱我们，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你差遣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流血舍命。主啊，没有任何的爱比这更大了。帮助我们常常思想主的爱，纪念主的爱，也回应主的爱，感谢主的恩典，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